哎，那很高兴我们大家又能够聚到一起来谈论有关 Krishna 的话题。今天我们阅读第十一节、十二节 ，OK。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Narayanam Namaskrityam Narachaiva Narottamam Devim Sarasvatim Vyasam Tato Jaya UdirayetNasta prayeshwa badveshu nityam bhagavata sevayam bhagavati uttama shloke bhaktir bhavati naishtiki。 今天我们阅读圣典薄伽瓦坛第一篇第一章圣人们的询问第十一节诗。那上个礼拜我们谈了就是第九、第十节诗，那第九节诗呢是 Naimishaya 森林中的圣人们向这个 Sutta Goswami 问问题，六个问题当中的第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个第十一节诗实际上是这个六个问题里头的第二个问题。那可能今天我们还是像上次一样会有两节诗一起来阅读。先念第十一节诗的梵文。Purini Puri Karmani Swatabhyani Vipakasaha Atasadotrayasaram SamudrityamaniSayam Bhuhi Bhadraya Bhutanam Yenatma Suprasitate。 译文和要旨由圣恩 A.C. Bhakti Vedanta Swami Prabhupada 译著。译文：世上的经典种类繁多，其中记载了很多规定职责，人们要花许多年去进行分类研究，才能有所了解。因此，圣人呐，请筛选出所有这些经典的精华内容，并为众生的利益而加以解释，使他们借助这样的教导，获得内心彻底的满足。要旨：阿特玛，自我，不同于物质元素，它本质上是灵性的，因此靠大量的物质计划永远无法使它满足。所有的经典和灵性教育都是为了满足这个自我而设的。经典推荐了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生物可以用的不同方法。正因为如此，启示经典卷纸浩繁，这些数不胜数的启示经典推荐了不同的方法和规定职责。考虑到在这个喀利年代中人们普遍堕落的情况， Naimishaya 森林中的圣人们建议圣 Sutta Goswami 讲述这些经典的精华，因为在这个喀利年代中的堕落灵魂没有能力在社会四阶层和灵性四阶段制度中了解并实际运用所有这些不同经典中的教导。社会四阶层和灵性四阶段制度被认为是把人提升到灵性层面的最佳制度， 但由于喀利年代的影响，人民大众既无法执行这一制度中的规范守则，也无法完全按照社会四阶层和灵性四阶段制度的规定切断与家庭的关系，整个气氛充斥着对抗。考虑到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对这个年代里的普通人来说，灵性解放十分困难。圣人们向苏塔狗斯巴米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将在后面的诗节中给予解释。Om Agyananda Tiranda Sya Gnanjana Salakaya Chakshuni Tan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nobhistam Stabitam Yena Bhutale Svayam Rupa Gadamayam Sarvati Svaharam Tifam南无阿弥陀佛，大爱普贤菩萨，大爱普陀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大爱普贤菩萨，大爱普陀菩萨，大爱普贤菩萨，大爱普陀菩萨，大爱普贤菩萨，大爱普贤菩萨，大爱普贤菩萨，大爱普贤菩萨，大爱普贤菩萨，大爱普贤菩萨，大爱
普贤菩萨，大爱普贤菩萨，其中记载了很多规定职责，人们要花许多年去进行分类研究才能有所了解。因此圣人呐，请筛选出所有这些经典的精华内容，并为众生的利益而加以解释，使他们借助这样的教导获得内心彻底的满足。那我们就是先回顾一下，回忆一下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学习的内容。上个礼拜呢，就是学习了圣人们，南明神岸森林里的圣人们向苏塔狗斯巴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他以容易理解的方式为他们解释他查明了的普通大众的最高绝对的利益是什么。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包括今天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今天的这个问题，圣人们说，世上的经典种类太多了，里头有那么多那么多需要这个履行的规定的职责，人们光是要搞清楚所有这些，就要去花很多年进行分类的研究，才能够有所了解。因此他就是他们请他筛选出所有这些经典的精华内容，并且为众生的利益，也就是上一节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的是普通大众最高的绝对的利益而加以解释，使他们借助这样的这些教导获得内心彻底的满足。那原因是什么？又让他讲，你直接就讲最高的利益是什么，而没有说让他讲一些个，哎呀，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就是人做不同的事情，就是往好的说的话，有不同的利益，那个利益层次是不一样的。上人们上来直接就是，你就给讲最高的利益好了。哎，今天的这个问题提的是那么多那么多的经典，里头有那么多的规定职责，你就直接讲那个最精华的部分就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上一次学的第十节十实际上是这个喀利年代里头的人寿命很短，而且本身灵性上很懒惰，很喜欢争斗，而且随时随刻被误导，非常的不幸。因为这些原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为了大众最高的利益，尽快的讲，都讲最精华的部分。世界上的经典种类很多很多，我们就讲最原始的这些个伟达的文献好了，就有伟达经，伟达经就分成了四部，然后有这个往事书18部分成给善良属性、畸形属性、 啊愚昧属性不同层次的人看的，然后又有奥义书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108部啊，这个还有这个博家范往事书，嗯，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历史史诗Mahabharata Ramayan 很多很多，再加上前面我们以前提到过的有这个 Gautama 啊什么 Kapila 啊 Patanjali 啊 Jaimini 啊等等，这些不管是至尊主的化身也好是圣人也好，讲述的不同的那些个哲学体系啊，逻辑学原子论什么数论哲学八部瑜伽等等等等的那些个典籍，真的是这一个屋子里头的书架堆满了，这都是堆不完的。当然了，这个是5000多年前讲，而现在看一看我们现在自从佛祖显现以后讲了那些经典，然后等他走了以后，后人们就编出了那么多的啊经典，什么那光是那大藏经也不知道就多少部喽，什么楞严经喽，等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很多。啊，当然我们现在去看书店里头，讲到有关，比方说人生哲理，让人追求幸福的各种各样的书多着，简直就是天哪，就会被整个这个书的海洋就淹没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知识，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知识能够让我们在短短的一生当中，有限的生命里头能够得到最精华的部分，而且通过了解这些最精华的教导获得内心彻底的满足。大家都是来自四面八方，在培养窥视的意识之前，各个有的朋友就走过不同的宗教团体啊等等等等的，一直都没有满足。我们的经验是，甚至啊碰到有些朋友就是上那种各种各样的心灵的课，为什么要上心灵的课？就是心灵感觉空虚啊，难受啊，痛苦啊。而市场又提供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各种各样，都说哎自己这个就好，你只要学了以后，你就到时候心里头就会感到满足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些朋友甚至是说是几百万，反正是至少比方说像人民币吧，花了就不止有的100万去各个国家去学，各个团体各个什么那种讲灵性所谓心灵知识的那些团体，有什么啊让你倾诉什么内心的不幸，或者是过去的时候啊怎么小时候受过什么东西，反正就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上百万的钱都投资进去，就是为了能够得到内心的一个彻底的满足。这种彻底的满足是什么呢？是你得到了以后，你再也不会去渴望再向外去追求去了，而且再也不会有那种空虚，那种焦虑，那种不知道什么会发生，就即将又会发生什么结果的那种恐惧的那种东西。圣人们为了大众的利益，而且考虑到大众现在的这种不幸的情况，要求苏特狗斯妈咪挑出最精华的部分来给我们讲。那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韦达经就是这么多，那帕布帕德实际上考虑到现代人更是这个卡里年代越往后走，那当然人们的素质就越低了。当他到美国之前的，到美国那个时候，以及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那种人的那种堕落的情况有多么的快速，多么的可怕。那过去在帕帕德的就是出来之前，至少 那印度作为比方说就说咱们这 Vaishnava 的这个灵修好还要念64圈，如果不是念 Hare Krishna Mantra 64圈，如果不是64圈的话好像就达不到那个标准。但是到帕帕德看他到了美国以后，那些人们的整个的那个生活工作状况还要求念32圈都不行，到最后只能是16圈。啊，现在16圈其实很多人都在挣扎，挣扎着能够每天能够完成就不错了，所以整个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帕帕德很仁慈，把这个牛奶里头的精华的精华给我们提炼出来，主要给我们提供的薄伽梵歌、圣典薄伽瓦坛、永恒的柴檀雅经，光是这些就已经很多很多了，很多很多了。我们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奉献者，全世界真的接触的话，很多的奉献者就连坐下来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研读帕布帕德给我们介绍的这些经典，都不是所有的人能够真的把它通读一遍。我接触了很多外国的奉献者的一些朋友什么的啊，当然有的是在外面工作或者是什么的，那书真的就是放在书架子上，放在书架子上，说有没有整个一套都读完，它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那在这个帕帕德的要旨里头，他主要强调了一个社会四阶层和临近四阶段制度，当然这跟师节是有关的，因为师节里说种类繁多，记载了很多的规定的职责，而最主要的这些就是体现是以瓦尔纳刷玛达玛制度，也就是社会四阶层和临近四阶段制度里面的这些个规定原则为最具体的体现。那帕帕德也告诉我们，实际上或者我们自己也现在可以看到，实际上整个现在社会的堕落的情况，不可能，人们不可能遵守这社会四阶层临近四阶段的原则，不要说不可能了，连整个这个阶层都已经变得混乱不堪了。我们看到经典里给我们介绍社会四阶层临近四阶段，社会四阶层是什么？ Brahmana 阶层。 Brahmana 阶层什么意思？是实际上按照经典最严格的规定，那些个 Brahmana 是追求 Brahman 知识的这些个人，也就是说你要被称为一个 Brahmana 或者说婆罗门，你必须是追求梵的知识的这样的人。但是 OK， 我们统称好知识分子阶层好了，我们看看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不要看现在，看比方说甚至20年前我们的中国，或者是20年前30年前的中国，可以看看知识分子还是什么样子。当然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就是比我们岁数大一些的人讨论的话，谈话的话，让他们再告诉我们他们看到的更前20-30年的这些知识分子，那些人的素质至少是什么样子。尽管已经够堕落的了，那些知识分子已经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梵的知识，什么是 Brahman。 我们可以看我们中国的历史，真正了解自我的整个的这些知识就不是很多很多，我们所有的是 OK 道教、 佛教啊，然后儒教，我们可以看看这些不同的宗教哲学体系对于世界真相的研究到什么程度。嗯，可以看看道教，到最后顶多就到了混沌的那个状态，那个是基本上我们如果就是我们奉爱传承里的我们这些个就是幸运的这个传承里的孩子们，我们得到的知识，所谓这个混沌的状态，也就是物质总体能量的那么一个状态，根本没有超出，还没有超出物质能量的这个范围啊。佛教哎，讲了一些东西，讲到哎这个Nirvana， OK， 涅槃，讲到六道轮回，但是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六道轮回那个什么在轮回，清楚吗？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尽管讲 OK 要寻找内在的真我、真佛、佛性等等等很多的词，但是那个佛性到底是什么？那个真我到底是什么？那个参与六道轮回的那个我究竟是什么？有清楚的解释吗？没有很清楚的解释。而解脱的状态是什么？ Nirvana， 那我们知道 Nirvana 是没有物质存在的一个状态，没有物质存在 OK 可以，那什么存在？最高了，有可能，比方说，据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宣传，在一片光芒中遨游，这是他们经常的一些广告词。我看，那个可能理解成泛光吧，仅此而已。但是再往什么上面有吗？没有。那儒教最后对于更高的绝对真理有什么解释吗？没有，主要讲的是为人之道。所以说跟这个伟大文化的 Brahman 这种要求比起来，已经实际上是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三四十年的知识分子们，我们可以看到 Brahmana 可以就是这个行医可以当老师等等这些占星家等等，通过这些个方法就是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可以给人们一些指引，一些生活上的指引。那当然就我们看到几十年前的这些个所谓知识分子阶层，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在，但是而且这些知识分子的道德品质也是相当不错的。我就听到很多人说，那个时候的医生那真的是为了救人，只要你有求于他，有情况，他可以为了治你的病，为了救你的命，根本不去计较金钱，不去计较什么天黑路远等等等等的，还不辞辛苦的救回来，很有医德的。过去的教师也是很有这个教师的那种道德水准，尽管可能灵性方面的知识我们说比较欠缺。这是卡里年代，我们在讲的是不断的随着卡里年代的进程，整个的这个阶层的一种素质的下降。可是再看看现在的知识分子，连那种知识分子应该有的那种道德水准都不断在下降，素质不断的在下降。可以看看现在整个的社会结构也迫使人们，或者说自己也加上，确实是你说光凭那点清廉的那种决心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再混下去，好像连吃饭也不太容易了，所以 OK 就将就着吧，结果也就变了。所以可以看现在学校的老师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个医生们 在治病救人的过程当中，那个真正的崇高的理念又是什么？所以才会出现你没有什么红包，没有先付钱， OK， 那你死在那儿，那就死在那儿吧，那怎么着呢？医生开药也不会再讲说一定是对症下药啊，就是跟那个什么后面都挂着钩的那个药厂啊什么这些的，尽量的多开药，这样的话你就是月每个月奖金可以多一些啊，这样的话我也可以能买得上车或者是买得上房子。这整个一个社会的大潮流再加上人心不古，真的是意识状态整个的下降，所以社会四阶层 OK， 所谓知识界知识分子阶层就这样。那叉车亚阶层，叉车亚阶层本来按照过去的伟大文化的要求，叉车亚阶层应该是保护人民的阶层，保护人民的阶层。作战的时候是首先是冲锋陷阵，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三国演义的时代啊，关云长了什么张飞了，就这那这已经就是挺后面的时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大将啊，他当那个将军，他要是打仗的话，他冲在前面，然后他杀出一条血路，然后后面的士兵再跟上去。但现在呢，现在看看打仗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人民，可能为了侵略，然后这些个指挥的人员是在后面的最安全的地方里边的掩体里面，怎么炸都炸不着的地方，然后打电话指挥前面的那些个士兵们到往前面去冲去，再不行等到要撤的时候，最先撤的是他们，那些士兵现在前面先挡着敌人的子弹。而且过去的那个明军，我们可以看到从薄伽梵歌啪啪的钥匙，还有圣眼薄伽瓦檀啪啪的钥匙的描述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啊？现在的行政官员们本来是应该是人民的父母，是要教导人们怎么样去，就是把整个社会的那个统治的那个方法，是让人们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意识，到最后能够在死亡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好的归宿。那这样的话，他就要负责保护 Brahmana 阶层啊，那些灵修之人。但是不是？我们可以现在看看整个全世界的这个阶层的人都在做什么，做买卖，也就是说对于国民的这种贡献，或者说能不能被选上当总统或者当什么，是看你在你的任期期间到别的国家去谈了多少个大的什么这个波音七四，这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七四七来什么那飞机的案子吧，等等等等啊，给国家比方赚了多少钱啊，做买的那个贸易就是能够又推出去多少，又收进来多少啊，然后等到你看一看这个，我们看一下那个竞选的那些，都是许诺我给你们这个，我给你们那个，所有的承诺都是什么层面的？都是你们可以有更多的钱，可以有更好的感官享乐。但是有关灵性的教育呢，有关道德水平的提高呢，就根本不是很强调。当然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担当这个职位的人们，现在按照帕布帕德或者是伟达文献的经典里描述，实际上那个素质基本上是歪向输者的素质。所以你在这样的素质的情况下，你让他做就是真正的这个叉车亚的那种素质的事情，也是真的是勉为其难，因为根本没有从小，现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潮流造成的一个环境，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你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整个素质都不是那么回事，更不要去履行什么履行规定职责了，履行规定职责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歪想疏转啊，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啪啪的就在要旨里说，本来这个社会四阶层和灵性四阶段制度是把人提升到灵性层面的最佳的制度，但是由于卡利年代的影响，人们根本没办法执行这个制度中的规范原则，没办法执行。那因为这个样子，如果一个人连灵什么灵性，或者是连真正的自我是什么，或者说那个归宿是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谈得上什么灵性解放呢？谈不上的。如果我根本不知道，从小到大都不知道有美国这么一个地方，我哪里可能产生有要去美国的愿望？你不知道自己的原本的家园是灵性世界的话，怎么可能有要回什么灵性世界的愿望？没有这个愿望，何谈的为之努力呢？没有这个努力，这种灵性的解放根本就没什么可谈的。所以正是因为整个的状况的这样的一个恶劣，因此圣人们就要求苏特狗斯瓦米讲一些非常实际可行的，而且是在这种短时间，在这种糟糕的环境下，能够还是让人们一旦知道了，能够马上得到所有的这些利益，然后让自己的心真正的感到满足，能够平静下来。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圣人们提出来的。那第十二节诗呢，就不是，还不是就是下面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现在才有时间，我们就可以来把它给读了，然后了解一下。那等到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在相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谈第三个问题了。所以呢，我现在来读一下第十二节诗。苏塔扎那西巴庄忒巴格万萨巴坦帕提迪瓦天巴苏迪瓦夏扎托亚夏奇提尔萨亚。老了，开始眼睛花了，看不见了。OK， 译文和要旨。由圣恩 AC 巴提韦丹的斯瓦米帕法的译著。译文啊，苏特狗斯瓦米，我们祝福您。您知道人格守神在迪瓦提子宫中显现，当瓦苏德瓦之子的真正目的。要旨，巴格万的意思是控制着一切财富、力量、声望、美丽、知识和气绝的全能的神，他是纯粹奉献者的保护者。神虽然平等对待众生，但对他的奉献者尤其关心。梵文词 Sat 意思是绝对真理，为绝对真理服务的人称为 Satvat。 保护这种纯粹奉献者的人格守神就是 Satvat 保护者。在这节诗中，圣人们说祝福您，表明他们渴望从讲述者那里了解绝对真理。圣主亏是呢至尊人格守神显现在瓦苏德瓦的妻子德瓦提的子宫中，瓦苏德瓦是至尊主显现其中的超然状态的象征。这个就是我们师徒传承 给我们带来的性命之所在。因为瓦苏德瓦他是师徒传承当中的一个优秀的学生，后来成为优秀的灵性导师，因此他能够告诉我们至尊人格守神 Krishna 在 Devaki 子宫中显现当瓦苏德瓦的儿子的真正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现在要是去印度或者是什么的，不是哪怕这个是他们的根深蒂固的这种文化，但是有很多的人对这些根本就不了解。当然在印度有很多的那种自然的那种奉献者，也就是说不管了解不了解，就像有的地方我们这个啊，中国比方说有一些人如果是出生在佛教徒的家庭里头啊，他从小就是父母如果是非常认真的佛教徒的话，自然而然就熏陶着他，就是拜拜啦也好啊，或者是遵守一些什么一些原则啦等等等等的啊，对佛祖他有一种自然而然的那种亲近。那 Krishna 也是啊，在印度有很多的人对 Krishna 真正的地位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着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而这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当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啊，有的也是非常的真诚，而那种情感也是挺淳朴。但是当然经典里说，无论是你做什么，包括做奉爱服务，完全知道的情况下，怀着纯洁的动机去做，和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去做，或者是动机不纯的去做，那效果还是不是一样。那我们这些进入师徒传承的人，或者说我们这些能够有幸接触到师徒传承里面的这个灵性导师给我们传达知识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最完整的知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知识完整的情况下去能够目的明确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在那些不了解的 Krishna 真正的这个地位啊，或者是他整个的显现的目的，以及为什么五千年前显现的人的心目中，可能就觉得哎，这个 Krishna 就是也就是一个普通，不是比普通人要伟大的人啊。所以当我们有时候跟别的人一聊起来，特别是那尼泊尔的人，尼泊尔其实也是曾经是印度的版图里面，哎啊，一提起奎什纳，对，他就是那个爱神，就知道他反正跟很多很多的这个姑娘们有关系，所以就一说啊，他就是那个爱神，就差说的是花花公子。那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像甚至那些个玛雅巴底的那些人也不清楚这些东西，认为奎什纳来就是接受了什么绝对真理，接受了一个物质的躯体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父母嘛，被生下来了，那肯定就是这么回事，自己的思辨就开始了，主观臆测的东西就都来了。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传承里面的人就能够很清楚的了解 Krishna 他来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整个显现的过程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会了解实际上 Devaki 和 Vasudeva他们是纯粹的奉献者，而应着他们的要求 Krishna 显现当他们的儿子。但 Krishna 其实谁的儿子都不是，他是 一切创造的那个根源，一切都是他创造出来的。我们就有幸能够了解这一点，否则别人没有在师叔传承里的人就会变得很迷惑，怎么可能亏是呢？是一切一切的创造的那个根源，一切都是他创造的，结果他又是五千年又被生下来，就变得很糊涂了。而且由于我们是在师父传承当中，我们就能够了解亏是呢，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当他的父母，一定是那个为了追求绝对真理，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苦行苦修，彻底净化了自己的纯粹奉献者，才有资格当他的父母。所以啪啪的在要旨里说，瓦苏代巴是至尊主显现其中的超然状态的象征。瓦苏代巴是奎什纳的父亲的名字，但是瓦苏代巴实际上也是纯粹善良属性的意思。也就是奎什纳到来到这个世界上，尽管他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他根本就跟物质自然三种属性没有任何关系，根本不接触的他的父亲是本身是在纯粹善良属性层面上，而纯粹善良属性是他内在能量，所以他来是凭他的内在能量来的。尽管看着他好像在这个物质世界里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物质能量根本就沾不上他。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一些就是让别人外人就看起来就是无比困惑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的传承里头，经师徒传承一代又一代的灵性导师的莲花口讲出来，我们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就变得非常的清楚，没有那种困惑。但是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到外头去接触接触人，或者是哪怕到了印度有这种所谓奎什纳文化的这个地方的人跟他们聊一聊的话，那简直是绞尽脑汁都想不清楚所有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些问题都属于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范畴，但是我们却能够借助师徒传承当中历代灵性导师的仁慈，能够很容易的去了解它。当然这种了解也不仅仅是从这种光是哲学的讲解来的，还有另外一方面是灵性导师的仁慈赐予我们做奉爱服务的机会。而我们知道奎什纳指向那些真诚的为他做奉爱服务的灵魂，皆是他自己。所以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故事，那个曾经在这个帕帕的灵性导师还健在的时候，萨拉斯瓦提巴克提西丹的萨拉斯瓦提塔库尔在健在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大学者去拜访他，要向他问很艰深的那种哲学问题。但巴克提西丹的萨拉斯瓦提塔库尔说，对不起，我现在忙，确实是正在忙，没有时间，那我把你介绍给我的这个 门徒去找他，就他的门徒也非常的忙，没有时间先解答他的哲学问题。所以说，那好吧，你要不先等一等，你在等的过程当中先去擦一擦这些个啊供奉用的这些盘子啦，什么些这些东西啊，这些器皿，那等到我一会儿忙完了以后，我再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等他忙完了来了啊，忙完了以后再来的时候，这位学者，了不起的学者，也已经擦完了所有这些崇拜用的这些用品，而且非常的高兴，就告诉这个巴尔皮西丹的苏尔苏拉提塔库尔的门徒说，我已经得到了答案了。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答案？因为在他等待的时候，他诚心诚意的做奉爱服务，而亏失了就感到满意了，因此在心中就把这些答案都给了他。所以我们这个传承里面的这些个学生们，一个是通过灵性导师仁慈的讲述，把这些个让外人觉得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个状态能够比较容易的了解，另外一个就是通过真诚的做奉爱服务，然后让这些知识逐渐的在我们的心中展示出来。所以我们应该非常珍惜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机会，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当中，那么多人，那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才追求完美。在众多众多众多的追求完美的人当中，只有那么一个人可能才有可能听说过窥视那。而在听说过窥视那的人当中，那么多人，那么多人，那么多人当中，只有这些罕见的灵魂才愿意真诚的为他做奉爱服务。我们这些人都是幸运儿，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资格然后我们就做奉爱服务了，因为我们特别了不起，特别的伟大，是奎什纳在经典里说的这种，这经典里说的这种人，不是的，实际上是灵性导师，历代的前辈的灵性导师们的仁慈，才给了我们现在的机会。我最近在重新读《永恒的祝福》圣帕帕德传。多么困难，他克服了多少的困难，把这个知识在69岁高龄的时候远渡重洋，船上在船上两次心脏病发作，再有一次就过不去了，然后只身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只有40个卢比。下了船以后，因为卖了一套就是不圣典博加瓦坛，第一篇当时是3本，卖了这3本书卖给船长了，得了20块钱美金，就这么点钱，到了美国，什么人都不认识，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克服重重困难，把这个知识传播开来。而他的那些个真诚的门徒们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把这个知识给了我们。当时当帕帕德要求塔玛奎什马哈拉什到这个地区来的时候， 萨马克什马二就觉得这基本上是让我上月亮去了。但是也是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安排，才有了今天的我们，我们才有机会能够读到这些的知识啊，聆听到这些教导，才有机会通过吟诵吟唱哈瑞克什纳曼特啊，或者是按照自己现有的这个条件相应的做一些奉爱服务。这种机会就像是我是特别爱举这个例子，就是深海里头的一只乌龟要呼吸一口气，结果它就在往上游往上游往上游。而在浩瀚的大海里头有这么一块木板，这个木板上有那么一个圆孔，正好够那个乌龟头能够穿过去，就在那儿飘啊飘，飘啊飘，不知怎的就正好乌龟这么一伸头窜出这个，把这个小小的脑袋伸出这个海面上的时候，这块木板就飘到了他的头上，而他恰巧正好就是那个圆孔就在他的头上方，他就钻过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啊？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并不是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虔诚的活动就得到，而是历代的灵性导师的艰苦的努力才让我们有今天的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作为喀利年代里头的一份子，我们也不例外。经典上说人的寿命很短，灵性上当然这儿没说灵性，很懒惰，喜欢争斗，被误导，不信，而且总是心烦意乱。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状况。那这种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幸，因为灵性导师的仁慈，因为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才能够得到像乌龟把小脑袋伸到了汪洋上飘着的那个木板上那个小孔里头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用倒计时的方式计算的，就像这个奥运会的那个时候倒计时的话，我们看看我们用天计算的话还有多少天。但是我们经常的在24小时里面，除了要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留下给我们的真诚的灵修的时间就已经不多了，在不多的时间里头还要说长论短，还要互相争斗。那真诚做服务的时间又有多少呢？我们在我们的灵性生命的这个账号里头，灵性的账号里头，我们能存多少钱呢？能存到购买一张回归灵性世界的票吗？不管是机票、火车票还是船票、大巴士的票，能买到吗？我们哪怕是用这种一般人的所谓寿命的概念去计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天剩下了，更不要说这个物质世界里是每时每刻都有着危险，我们每走出一步都有着危险。每随时随地，不管是上街也好，甚至在家里睡觉也好，都有可能遇到危险，随时就结束这可贵的人生了。 我们还不赶快的积累，这个就是赶快的努力往那个银行里头放存钱吗？就像现在很多人，当然现在我估计我们现在我们就中国的情况已经日益好转，所以这个比方说去美国、去欧洲、去澳大利亚啊，去哪儿的哪儿，可能已经不是像原来那样。当然还是现在有很多人属于削尖了脑袋要出去，所以才会有什么有那种难民船啦，整船的人在发现你们在什么那个集装箱里喽，或者是那有很多人是因为攒钱呐，要给那些蛇头啊就付钱，你把我就是非法的运出去，或者是有的人就是要攒够一笔钱，然后什么移民技术移民要什么移民，反正都要钱。那想要出去的人，看看他们是一种什么状况，在积累钱。那就没有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有的甚至去娱乐或什么，那苦命的在赚钱，一分一分的钱，赶快赚够这些钱，或者是赶快的像有的人学习什么这个英文托福，赶快要考试要及格，总之就是抓紧一切时间让自己无论是在金钱上还是在资格上能够赶快具备资格，能够最后移民。那他们可以看看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状态，更不要说不是到一个美国也好，到其他的国外，说句实话，真去了以后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跟我们旅行去光给我们看到那几个景点什么的感觉到好像是挺不了不得，这要是跟他们一起生活就会发现跟我们一样都在苦苦的挣扎，没什么好的，不值得去，根本就不值得花这个精力。但是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些个知识和方法是让我们能够回归我们原本的状态，我们永恒的家园，而在那个家园里没有这个苦苦挣扎的状况，我们是回到那个 Vaikuntha 是没有忧愁的世界，没有焦虑的世界。但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那种珍惜，或者说我们珍惜了，但是随时随地妈呀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引诱我们分散注意力，把注意力放在争斗上，放在别的事情上，最后就把我们的宝贵的人的生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几天几天甚至几个月几个月的就这么浪费掉，最后让我们不能够抓紧时间使自己完全具备资格能够回到那个没有忧愁的世界，回到 Krishna 身边，跟 Krishna 进行让人感到如痴如醉心醉神迷的那种爱的交流。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读这两节诗和他的要旨，以及读这个永恒的祝福的一些体会啊。现在看看大家有什么体会啊，可以一起来探讨。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探讨。有问题吗？大家够吧？哦，谢谢 Radha Rani 你听见我讲话吗？谢谢你鼓励。哦，这个问题好大哦！我现在听你可是断断续续的哦。OK， 那行。Dharma Chaitra 问如何传教？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主要就是应该是根据自己当地的情况，时间、地点、人做什么事情，反正这三个都要考虑。一个时间当然就是会有一个时机的问题，什么事情展现或者什么的，然后方便做什么东西，那地点也是得去看那个在那个地方的那个情况，整个环境允许到什么程度啊，还有人的那个情况，人的接受程度，还有比方说人的总的倾向是什么，所以就都不一样。您能不能问的比方说更具体一些，就可我觉得我们就比较好探讨了。因为真的是不一样，每一个国家不一样，甚至每一个地区都不一样。当然我们的原则是啊，我们的原则是首先是有这个圣名的吟诵吟唱啊，然后是帕沙达，然后是哲学。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外包装是什么样，内容实质一定是这三项内容，有这三项内容就是成功的。但是怎么样把这三项内容能够让人们就是非常在非常开心的情况下，而且就觉得一旦接受或者说跟我们相处就感到非常的受益的情况下，把它给展现出来就不一样了。那比方说像现在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情况下，哎，现在就说中国政府实际上挺开明的，而且呢也希望就是说人们能够有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呢他们也认识到就是由于现在物质的高度发达，而人的精神这个领域是比较空白的，在空白的情况下，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也好啊等等什么的就都来了。哎，那他们也发现有的是很正向的，有的呢相对的就是很负面的。而这种负面的东西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期的发展就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他们其实也特别的希望能够有一些这种精神层次里面的正确的指导，能够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让人们精神有所依靠，同时又有这种道德水准，但是同时在健康的状态下能够把整个的这个国民的这个生活素质能够提高上来，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向。那在这个趋向里面啊，我们觉得我们的 Krishna 意识的知识是完全能够给政府带来这样的一种协助的，实际上协助的。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知识是那么的完美，各个层面上都可以给予这种完美的一种指导。所以通过就是阅读这个圣帕布帕德带给我们的这些知识书籍，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当然首先我还是又要强调一点，我们本身要想去做的人本身应该先对不仅是对知识有充分的理解，而且不仅仅是一种光是理论上的了解，还应该把它实际的运用到生活当中，融入到生活当中，然后 能够自己首先感到通过这么做感到了喜悦、平静和满足。当我们自己有了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平静和满足以后，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那个人甚至不用讲话都能够让人有一种感到有一种吸引力。那么人们就也会来问我们，你为什么这么平静、这么快乐、这么满足？而我们却感受到的，由于经济的高度的发展，压力越来越大，焦虑越来越多，越来越不满足，没有平静可言。这就是现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状态。所以你可以看看现在的疾病是什么疾病呢？先是从贫穷病到富贵病，富贵病现在到精神病，心理上的疾病越来越多了，甚至最后是占全世界疾病的第一位。为什么？只能说明是精神上的这种东西高度的缺乏。但如果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很多人就会感到非常的羡慕，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我们再去讲话的话，就会非常的有说服力。这是一方面，自我必须要去体现这个东西，而不是光是用嘴巴给别人讲。如果自我天天的，比方说在那边很痛苦啊、不满足啊、纷争，感受不到爱，然后就嘴巴里头见着人就去跟人家讲一些大道理的话，可能当时听一次两次的话觉得这个人很有知识或者是什么，但是一旦就是看到，比方说因为我们在这个人类社会当中随时随地在做事情，在交流，在怎么怎么着，任何一个事情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会展现出我们的品质，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知识，而且这个知识是不是真的运用到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个博家范歌里头，当讲到什么是真正的知识的时候，你看看那些个，我们看一看那些项目，很多不是理论层次上的，很多实际上是你实际的展示。比方说接受灵性导师就算一项知识，这个是一个不光是一个，其实不光是一个理论的东西了，是一个行为了。那也就是说在博家范歌里描述的知识层次里面，实际上很多是由行为展现出来的。所以可能我不知道，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我觉得我自个儿是不是都人，大家也会觉得烦，怎么老在讲这个，就是谈这些东西。但是这真的是一个深刻的体会，自己都没有爱，比方说没有对亏失的爱，没有对奉献的爱，没有感受到那个东西，而且没有因为那个感受然后感到那种心满意足的话，光是嘴巴讲没有多少说服力。那自己先有了这个以后，然后再去做的话，那都真的只是方式方法了。就是刚才说的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不论你是通过瑜伽的方式，通过这个读书会的方式，通过什么这个餐厅的方式，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展现，只要自己已经是真正的得到了，只要有这三项实质，那么肯定所有的人他不可能去抵挡这个魅力的，不可能抵挡这个魅力。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就不行。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当我带差不多20多个学生去那个印度的那个这个孟买，到拉达纳的马哈拉什的那个戳巴顶庙的时候去跟他们联谊。那后来当他跟我们大家见面，过完那个柴丹亚麻巴布的显现日，然后跟我们见面，有一个学生当时就挺激动的，因为 大家一般都是这个样，去完圣地以后或者什么的，就觉得哎呀，就是特别的那种传教的传播知识的热情很高昂，而且恨不得能够在自己的当地能够建立起这样美丽的庙宇等等等等的，所以就问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啊在我们的地区建立一座庙？那你们可以猜一猜，拉森法哈尔是怎么回答？拉森纳法哈尔就他没有回答一些细节，说你应该先去筹款，你应该做个那个或者什么的，没有。他的回答是先在你心中建立起一座克里什那的庙。当你的心中真正有了这座庙的时候，外在的庙自然而然就有了。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这么一个笼统的一个问题的话，那的回答就是一个是自己，另外一个就是三个实质性的内容，剩下的全部都是包装，剩下的全部是包装。我们应该灵活的运用所有的一切，灵活的运用这个克里什那的这个外在的这些能量，所有的一切，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具体去用，所以刚好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硬性的一些规律。哇，如何皈依克里什那？
今天。就是在早些时候萨迪高巴法布就跟我分享了一个甘露，他发给我就是发给我一段文字啊，那我就想给大家，但是这是英文写的了，所以这一段文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主克里什那会听谁的祈祷。然后这段文字当然就说，哦，克里什那，我不想要，就是为了我自己从你这儿要求任何的快乐啊，要任何的快乐，你无论从我这儿要求什么我都会服从啊，去实行。当然这个是我是现场就在给你就大家就说，尽管哪怕是就是我痛苦，我做就是按照你的这个愿望去做的话使我自己痛苦，那么这个痛苦只要能够让你开心的话也将是我的快乐。你是绝对吉祥的至尊主，你所安排的一切没有可能是不吉祥的。所以这是这段话。那么当然这段话让我就想起实际上 Radharani 对于这种 Krishna 的那种爱。Radharani 对于 Krishna 的爱就是哪怕我让我痛苦，只要让我痛苦这个能让 Krishna 感到高兴的话，我就宁愿去承受这份痛苦。这个就是爱。这个是无条件的爱，但是当这个爱是非常非常的最高的境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种最高的境界？当然必须是一步一步来，从头开始做起。那也就是像你在问如何皈依克里什那，当然这个皈依这个词，这个 surrender 实际上也可以翻译成它本身其实就是有没有投降啦、投靠啦什么等等这些。那我个人就会一直特别的喜欢，自从我就是用了投靠这个词，我是觉得有了很大的启发。其实皈依这个词里头也是有归顺依从，也是有这种投靠服从的意思在。为什么说投靠这个词挺好的呢？因为 Krishna
当然咱们现在在这儿一起来大家来探讨的这个奉献者们，就不同年龄层次的，年轻的可能没有还没有听到，二三十岁可能没有听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看电影或者什么的会投靠新四军八路军。哎，为什么要投靠新四军八路军？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好，现在好了吗？ OK， 那刚才我就谈到投靠这个问题，所以说那对于 Krishna 来说，我们要如何做到皈依呢？ OK， 所以就像那个八路军新四军的例子是，当你知道那个对方是一个值得，就是他是你的祝福者，而且他有强大的力量可以保护你啊等等，这些可以当你的朋友等等的，哎，你就去投靠他。那所以我们其实对于 Krishna 的皈依也是这个样子，第一步首先要认清楚自己是多么多么多么的渺小，我们渺小的程度是实际上我们就像是整个空气里头的一个尘埃一样，一阵风就不知道把我们吹到什么地方去。那我们而 Krishna 我们也要通过这个哲学的学习啊，以及奉爱服务的体验，要了解的 Krishna 是多么多么多么的伟大。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尘埃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够到他的莲花足下去寻找庇护，而且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不仅伟大，他还是天下最有爱心的人，他是最是我们最好的祝福者，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随时随地都想要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理他，知道不知道他，他一直不断的就在帮助我们。当我们认清所有这些点以后，当然我们就愿意去找他。这是第一个点，就是认清这些东西，然后去投靠他。但是投靠他，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又说要服从他？如果我们就想不听话的孩子在那胡折腾，那当然这个父母他要去管他教导他，那父母肯定作为孩子来说，实际上在他不能生活不能自理之前，肯定是父母在照顾他。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投靠之人，找到了这样一个最好的朋友，最好的祝福，最好的什么，我们去奔向他了以后啊，不一定，我们还有很多自己的意愿啊等等等等的要去。可是由于我们的智力是那么的低下，我们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好呢？所以这个最好的祝福者，最好的朋友，最大能者，他知道一切，因此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该做什么，投靠服从。而不能说我去了啊，你要保护我，你要保护我，至于你让我做什么事儿，人家比方说Krishna跟我们说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有好处，做那件事情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不，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像一个父母对待一三岁在那胡闹的孩子似的，不听话，但实际上父母是为他好啊。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意愿应该献出来，献给Krishna，听从他，不仅要求他保护我们，我们还服从他，服从他的教导，服从他的命令，按照他的教导去做，我们才能够有好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走一个成功的人生之路。就像三岁的孩子，如果听父母的话，父母给他安排，他听话的话，他就长大了，他做事情就好一些。当然我说的这种不是说指的，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当然现在物质世界里父母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这么说相比较三岁孩子来他知道了更多，那更不要说亏什么，那是全知者，所以他说什么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投靠服从，从这儿开始，先要了解他，了解他的伟大，了解他的爱，了解他的 是我们的永恒的朋友，永恒的祝福，对他有信心，然后就去投靠他，接下来马上是服从了，按照他的教导去做。而有的时候按照他的教导去做，因为我们是三岁的孩子，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什么是对我们不好，所以当让我们按照这个教导去做的时候，有时候做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痛苦。孩子让他去上学，早上起来然后去上学去做工作，对他来说是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去服从去做。当然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去做，怀着这种爱的心去做的话，就比怀着不情愿的心去做就要好多了。当然这种爱这种感恩也其实是通过奉爱服务逐渐我们得到净化以后我们才能够培养出来的。我们绝大多数的所谓的奉献者，尽管在念 Hare Krishna Mantra， 尽管好像在向别人宣导这个知识，尽管在读书，但是可以看到很多人是根本就不懂得感恩的人，也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爱。正是因为所有的人在一起都不知道感恩，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所以尽管在做这些事情还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纷争。这也就是刚才这 Radharani 问的十年的奉献者交流没有获得经典所描述真正快乐的滋味，为什么？问问他，就是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快乐的滋味？因为在奉献者我们自己相处，你谈不上快乐，现在的情况很多情况彼此之间的交往并不使对方真正的快乐，经常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是一种自私的本性的一种体现。我就记得，比方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跟一些奉献者就是到一个地方去传播知识，到人家，人家里头真的是当然没什么知识啊，不了解什么这些规范守则，什么干净了这个那个的，结果大家一起坐着吃饭，那肯定就是 OK， 就也不知道什么公筷了，什么要分开了什么的，但是人家是有那份热情那份爱的。但是我们的奉献者是这个因为了解了很多这种要分开碗筷要分开什么，甚至还能了解到如果一块吃的话夜报可能还混在一起了，所以当时就把那个几个碗先放到自己面前，先把所有的菜都夹到自己这儿。我当时就观察了，就觉得人家主人的那个眼里就流露出就比较疑惑的一种眼神，这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你不解释的话人家不知道，人家就觉得这人怎么好像表现出来是一种挺自私的一种状态，本来我们家碗就不多，他先把三四个碗先放到他面前去，再加上一吃饭的碗就五六个碗就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别人用什么东西呢？这些都是小事儿，完全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做出来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对他人构成一种伤害呢？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在平常的所作所为里头完全不注意这些东西构成伤害，完全不注意，比方说尽管他们可能是我们传播知识的对象，但是人家是花了挺长一段时间辛苦苦在厨房里怀着一份爱心做出来的饭，有没有感恩的心呢？如果有这样的感恩的心的话，先谢谢，先怎么样，然后注意一下自己现在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可能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是相反的一个东西。那如果大家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不就是会变得更加的和和美美吗？不是，那现在就是 你做服务，然后就有人旁边可能就还要就是经常的先就是上来先是一种指责，你这儿做错了，你那儿做错了，怎么着？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有快乐吗？当然，这个是我说的是环境造就，是彼此造就。当然，自己为什么不快乐，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自己的因素。而为什么我现在才突然说到这一点？因为什么叫爱 Krishna？ 什么叫感恩 Krishna？ Krishna 说。你说你是我的仆人，你不是我的仆人。你说你是我的奉献者，你不是我的奉献者。你如果能够当我的奉献者的奉献者的奉献者的奉献者，你才是我真正的奉献者。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要爱他的那些奉献者。而实际上，没有感恩，没有感谢自己今天能够得到的所有这一切，没有感恩自己平常彼此相处，哪怕是一个普通人给我们所做出来的一些个友好的表示也好，什么他的那份努力，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很少说怎么能训练自己感谢亏损。如果说的话，或者说表示感谢的话，实际上也是一种很 artificial， 是一种很人为的一种东西，很不自然的东西。连 Krishna 最爱的所有这些人都没法去爱，你说爱 Krishna， 那说起来那真的是就是比较空泛的一句话。所以说，怎么皈依 Krishna？ 除了要认识他、了解他，通过经典，通过林敏导师其他奉献者的叙述，先去了解自我，了解他，了解他的状态，自我的状态，自我的地位，他的地位，然后去开始就是产生投靠、皈依、服从这些东西以外，接下来就开始要培养感恩的心，培养这种爱的心，一步一步的来。当然他有的时候他的教导我们做起来我们不舒服，因为我们的长期以来的积习，由于我们的无知，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有的时候做起来不那么高兴。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能够更接近他，克服那种自己的不便、不快乐、不情愿去做，只是为了取悦他，带着这样的心啊，特别是如果随时随地的告诉自己，就是培养那种感恩的心，他给了我多少，那现在让我做这个东西，我有什么不高兴不快乐。而这个东西当然是通过师徒传承，灵运导师然后让我们去做的事情啊，还有其他的就是引导我们进门，在我们灵修上给我们帮助的这些奉献者让我们去做的事情，只要是正确的，能够去取悦的，就去尽量的去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人家就是胡搅蛮缠、无理的要求，也去在一种不明白的情况下去胡乱的去满足，不是这个样，是要有知识，在有知识的情况下，那么哪怕自己不方便，也要怀着感恩的心。没有感恩就没有第一步，连感恩都没有，那个爱字根本都连谈都不要谈。那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做，而这样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由于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不便，牺牲自己的种种去取悦奉献者，取悦 Krishna， 取悦灵性导师，那 Krishna 就会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越多越多的灵感，越多越多的激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靠近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的这个初步的怎么样去归因，这是最初步的一些东西。那也不是你的错，为什么那个 Radharani 说他可是不归一的哦？哦 ，OK， 开玩笑，找不到胡子。什么叫不归一的一律投靠？什么意思？我不太懂。我这都是在开玩笑，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在这儿，在这儿还引发了一个，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这都能看上了现在吧？嗯，对对 ，Rather Rani 那个看一下 ，Rather Rani 是很长的一段。哦，对，那个谦卑的问题，他说自己并没有获得很多在今年的这些快乐。并且他自己认为这个问题根源在于他没有真正的谦卑下来。这个认识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从自我找内心，找自我的问题，所以能否有觉悟和体验，你分享一个真正谦卑的方法，谦卑的方法。谦卑反正我自己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话，也是挺有意思的。当然让自己谦卑下来，首先如果没有知识的话是不可能谦卑的。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假我特别膨胀的时候，那真的觉得自己了不得的很呢，所以不可能是谦卑下来。那随着 OK 不断的阅读经典，了解到 Krishna 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后，他的全能全知，整个世界的创造，以及自己在整个这个广阔无垠的世界里头的自己这种渺小的地位，自己什么都控制不了，连身体的运作都控制不了的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会从知识上先是可以变得谦卑下来，理论上是谦卑下来。那怎么把这个谦卑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一个是就是真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到底是要什么东西，到底要什么东西，是要这一辈子真正能够培养起对 Krishna 的爱，能够永远不忘记 Krishna， 一直想着 Krishna， 然后这一辈子结束后要回到 Krishna 那边去，这个是人生的目标，还是说我在这里我要权力要地位要钱，还是这种就是积下来的一些东西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东西。因为实际上奉献者的层次都是不一样，有的人加入这个运动的这个实际上像帕巴德说的是为了要一些获得一些物质利益，那有些人在开始的时候可能算是一种真诚，但是做着做的话你可以看他的行为，你看他做的什么东西，你可以知道他要什么东西。那当然这个目标不一样，这个心态就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展现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那个谦卑的程度肯定也就不一样。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标设在我不想再浪费生命了，我想要在这一辈子尽我最大的努力按照宁静导师的这个教导，想尽一切办法的去取悦 Krishna 和 Krishna 最爱的那些个奉献者，那这个心态这个主心骨树立了以后，接下来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这些个积累下来的意识得到还是意识不到的那些个坏习惯不好的倾向做斗争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非常痛苦。如果我们是自觉自愿的，那么有的时候自觉到一些东西，尽快在就是让这种不愉快到来之前，就先纠正了自己，那就显得一段时间会比较顺畅一些。但是最近因为我们正在讲薄伽梵歌，而且我们这个薄伽梵歌基本上是跟瑜伽心理都是联系在一起讲，所以就涉及到潜意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表意识是只占了整个的我们的意识状态里头的1%，有的心理学家说是1%，有的说5%，最多的顶多是10%，所以它就像冰山，南极北极的冰山一样，只是水面上的一个角而已。 绝大多数的内涵全部都在潜意识的范畴里面。当然这个瑜伽经里头还有帕帕德的这些个要旨里头很多地方就在讲这些东西，特别是瑜伽经里讲的好几个师姐讲的都是怎么样去把这个潜意识里头的所有累世积累下来的那些个印象把它给去除掉。因为不去除这些东西，我们就像一个傀儡一样，其实很多很多的行为思想模式都是累世积累下来的东西，在我们的潜意识的这个黑匣子里，就像飞机的黑匣子一样，我们一生复一生，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没有一样被忘掉过，全部都在潜意识这个黑匣子里面都有着那个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瑜伽经，而这些个印象或者说我们用国家范歌里来说的物质自然三种属性，我们受哪种三种属性的影响，最后就决定我们下一生投生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去。而我们今天我们今生所具有的所遇到的所有的一切啊，除非除了超然的那个是奉献者特殊的仁慈，否则在物质世界里头遇到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我们以前的生世的一个结果，而我们就带着这个结果出生了。我们有我们特定的受自然三种属性影响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受这个物质自然三种属性的控制。因此就以这样习惯性的方式去行为处事，去思考问题，哪怕我们的表意识我们承认我们哎 OK 现在我要成为 Krishna 的奉献者，我要做这件事，我要做那件事，但是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是没法控制的，自觉不自觉的下意识的就做出很多的让自己回想起来都很懊悔的事情，但是事情就那么发生了。更何况我们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自觉，而且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始终把我们的手指头指向别人，我们的眼睛始终在看别人的错误，不看自己。我发现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听灵性导师讲课的过程当中，等到下来你看这个聊天谈论的时候啊，对呀，今天灵性导师讲那个真的是太有道理了，你看那个某某某他就是这个样子，平常他就这样，他就是就从来都不注意或者是什么。但这个东西是很可笑的一个东西，我们本来应该是在灵性导师讲课的时候所有讲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反省自己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培养谦卑的过程。但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啊，就是堕落的一个灵魂，一个不值得要的像狗屎一样的灵魂，在这个过程当中没那么自觉呀，所以经常的就是要被 Krishna 以一种教训的方式来让我学习什么叫谦卑。所以就我十五年还是十六年的整个这个路，在这个培养窥视人意识的过程当中，那当然就是不是一帆风顺，没有什么鲜花效应，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清楚是我的潜意识里头的很多的东西要该清除的东西。那当然不自觉的时候 OK， 那就窥视呢就会给你一个比较，就像我们三岁的小孩，我们不自觉不懂，那有的时候闹，比方说过分的时候窥视呢一个巴不是窥视呢，就我们的父母可能就会用打的方式或者用罚跪的方式用什么的方式 OK 让我们就纠正自己。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就是肯定自己就会觉得不愉快，可是但是长大了以后就会觉得啊，太感谢了，如果父母当时不这么对待我们的话，我们现在会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现在就是回顾所经历的一切以及现在正在经历的一切，我感谢奎师玛，感谢所有的灵性导师，感谢所有的奉献者，能够给我各种各样的磨练，让我能够有机会离奎师玛更近一些。因为在鲜花笑语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做什么东西，但是在逆境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是无助的，除了依靠奎师玛，除了依靠整个师徒传承，没别的可依靠。那这不是就是机会吗？就是机会让自己能够多多少少离奎师玛更近一点点。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谦卑下来，就是自觉，通过读经典，通过什么自己天天的反省，一言一行是不是做的符合歪师那瓦该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符合，是不是能够让自己能够增强奎师那意识，还是更远了。那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当然奎师那就会安排种种的情况，就会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那有的时候还不愿意低头呢，还要再抗争两下子，那当然奎师那就会，如果当然是奎师那，我是觉得这是奎师那的爱，而爱你的话，那他会就会抓着不放，就会给你各种各样的考验困难。我今天早上实际上还是因为前两天还在经历非常非常大的一些个，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些考验也好，或者说是教训也好的事情，那当然肯定不舒服，不舒服没得可求，没地方可求，所以就只能向奎师那喊，奎师那你在哪里啊？有没有公理，有没有公正可言啊？但是今天早上就所谓有没有公正可言，那个时候还是希望事情比方说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生，但是后来当调整了心态，因为现在我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会有两本书会放在我的床边上，一本是《薄伽梵歌》，一本是我看看那个我老师记得是叫《观落甘泉》还是就是应该是叫光目甘泉吧，一位也是应该说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位伟大的一个奉献写的一些感受，而这本书让我感觉到就对我也是帮助非常的大，就是怎么能够具体的每当困难来临，我们怎么能够从中了解到奎师那的信息。所以每天晚上就会就是向奎师那祈祷，问问题，请你告诉我现在怎么了，然后就顺手就翻开一页，真的是很有意思，每一次都是正好奎师那就是要告诉我。那今天早上他就告诉我是这个，所有这些奉献者无疑都是心胸开阔的灵魂，但我把了解我的人看成是我自己，由于他为我做超然的服务，他必将达到最高最完美的目标获得。所以就看完以后就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所以今天就向奎师那就道歉，就奎师那前几天那么对待您啊，这样向您喊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是不愿意听从您的指示，还是希望怎么能够就是他自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所以很惭愧， 感到非常，真的是非常的惭愧，所以就感谢奎什纳，能够感谢奎什纳，感谢灵性导师，感谢奉献者，能够对我一直不离不弃的，一直不断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教训我，教导我。所以我的个人体验，像我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人的体验，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被不断的教训，不断的教训。但是不论怎么样，我们只要不离开奎什纳，只要真诚啊，那这个不管是多骄傲的人，都可以慢慢慢慢学习谦卑一些。最终奎什纳一定会让我们完全谦卑下来。我现在反正不能说我谦卑了，但是我分享的这些东西，只是我自己个人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点体验而已。所以希望大家看，不知道拉拉拉，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回答你的问题。OK， 还有什么吗？我看一下，还有吗？我这边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哦，对啊对啊，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对啊，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场政治运动来处理，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种我们灵性进步的一个探讨，这样的话就变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政治运动，我喜欢不喜欢，然后我要把人分成多少波或者什么的，那简直这个跟奎什纳意识或者是知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如果我们特别关心自己的灵性进步，然后想把这个到底我们在做什么搞明白搞清楚的话，那这就变成一个灵性进步的过程当中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了，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我们到时候专门有一天可以大家一起来探讨。而我相信我们探讨的结果，只要大家是这个心胸开阔的伟大的灵魂，就都会觉得一定会对彼此都会有好处的。所以大家看看要不要，因为今天是8:55了，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要谈到很多很多的这些个专业性的，就是当然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探讨的话，我相信我今天就是对于整个我在做什么我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所以我挺乐意跟大家分享这个。所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愿意一块到时候探讨。因为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经典的这些个这些用词翻译，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更贴切的表达这个前辈灵性导师，特别是圣帕布帕多的要给传达的这个信息。所以看一看另外一个，如果咱们要探讨这个话题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回家做一些家庭作业，可以先去查查字典啊什么那些的，做一些最基本的准备工作啊，包括一些比方说包括瑜伽经啊国家梵歌啦什么的，有关谈到因为帕巴的在国家梵歌里就是说，我们要想战胜敌人的话，我们必须了解那个敌人盘踞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都不清楚那个目标的话，那我们有多少子弹打起来挺热闹的，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所以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真的是特别有助于我们最后搞明白我们要针对的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这样看行不行，大家看行不行，好，就 就是先回家，对，看个字典啊，了解一下，然后哲学用语啊什么那些的都了解一下，然后再了解一下整个就现在的这个，大家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灵追求灵性的一个时代到来了。因为我记得前几次跟大家谈什么2012什么什么，其实全世界都在谈这个问题，都说其实最就是从今往后的这个十几年，至少咱不要谈远了的时间，是一个灵性上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灵性进步的一个年代。所以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传播奎师纳，有关奎师纳意识的知识的绝佳的一个时候。当然传播之前我们自己要先搞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呢，对，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那现在其实也出了很多很多的书，很多很多的，大家咱们千万不要就是把自己就弄得搞得就像一个在象牙塔里的一个人似的，就是不看周围人家都在谈什么东西，那如果去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那个怜悯心就会培养起来了。比方说像我看到那么多的人现在都在谈灵性的进步啊，其实他们谈的层次都已经非常高了，但是真的就你就会感觉到花了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情感，最后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没有结果，让自己的生命付之东流，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大家如果看到他们现在追求到了什么一个状态，在用什么话在讲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知道，就像刚才那个帕布柴塔尼亚柴塔是吧，这个帕布对，达尔玛柴塔帕布问的这个问题，我们怎么传教，我们怎么传教，我们得了解我们周围的人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他们所思所想是什么，说在都在说些什么东西。我们这些东西都了解了以后，那我相信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就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了，就变得就是说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那个灵性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而且也能够在探讨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到底应该怎么去传播这个知识，又会有更多的好的方法就会激荡出来。非常感谢大家提这个问题。OK， 须玛巴格巴坦 key， 须拉帕布帕的 key， 狗儿巴迪哈利多，谢谢大家。